哎，倒回来，好，倒回来讲，这个阿舍氏呢，啊，金布黄具啊，就跟那个齐婆讲，他说你不为我吗？啊，齐婆跟他讲说，大王什么害母？啊，其实这个齐婆呢，啊，这个齐婆真的很厉害的。我昨天只是讲了齐婆一个故事啊，啊，你们要知道啊，齐婆啊，他对治那个头痛症啊，哈。他只要用那个书啊，他不知道怎么灌的，他真的很厉害。他把那个书哈，那个书油的那个东西哈，从这个鼻孔灌进去，再从不知道怎么样给他捏就对了，再从另外那个鼻孔灌出来，连续来回七次，就把那个人呐、啊、痛了几十年的头痛病完全治好了。那么还有啊，哈，以前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国王，他全身犯了一种病。全身呢热到呢他受不了那种病，然后呢每次一发热呢就想要杀人。好，他每次要发一发热就想杀人。后来他的母亲呢弄得没办法，好，就一直探听名医，那就探听到这个齐婆名医，那么就跟呢啊这个那时候是还频婆沙罗王在的时候，他就跟他借这个啊齐婆。那么齐婆呢就去看这个大王，好，那个齐婆呢一把那个大王的脉啊，一把那个国王的脉，好，他就说，哦，大王你这个好医没问题，好，但是呢我必须要一段时间呢好弄这个药才可以，好。那么那个太后啊，就是这个大王的太后呢，好，就很开心呢，终于有人能够医他儿子。可是呢齐婆呢就开了一个条件，我要跟那个太后啊单独谈话。好，那么后来呢哈，那个齐婆啊一见那个太后的时候，就跟他讲，他说你这个儿子不是人。那个太后一听啊吓坏了，你怎么讲我儿子不是人？他说你这个儿子呢身上有一半以上呢是那种那个蛇的那个，就是那个好像你们现在讲的 DNA 啊，好，他只有一点点是你人的血。他母亲呢，这个太后一听了，他吓坏了，从来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件事情。你看那个齐婆的把脉多厉害啊！好，后来呢，那个母亲就说：“你这么说，倒让我想起来了。”啊，那么有一天呢、啊。有一天我在睡梦当中呢，就梦见一个好像做国王的人，那么又不像他的丈夫就对了，那么正好呢来跟他这个行这个男女之事。那么后来呢他就发觉他怀孕了，应该是那一次的姻缘这样子他怀孕的。不过呢这个是属于非常特殊的因缘，因为后来那个国王啊广弘这个佛法，好，他是属于特殊因缘。像这种情况之下，好，没有父母在一起而有子女的这种因缘呢，在我们历史上有记载，差不多呢都成很厉害的人物。其中一个就是谁啊？乱讲。你们大家都认识的耶稣基督啊，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就是这样啊。好，那么还有中国还有一个谁？孔子。哎呀，你实在这里讲到有名，一讲到有名的人，你们就专挑有名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禅宗的第四代祖师，那个道信禅师的母亲姓周，相信的信。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齐婆啊，你看在我们中国啊，中国我们天台智的大师那时候他就讲过一句话，上等医生怎么样，记得吗？上等医生怎么样？ 上等医生啊，听声，他只要听你呼出来的气，好，只要听你举手投足所散下来的风声，乃至你走路下去的声音，他就已经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了。中等医生观色，他看到你的脸色哪一个部分有问题，皮肤呈现什么颜色，他就知道你的身体毛病在哪里了。下等医生把脉。好，那么讲一个笑话，有一次慧律法师，那么他早期的时候因为很瘦嘛，他去看医生，好吧，他那时候是正好是冬天呢，又常常拉肚子的，所以呢脖子都围围巾，然后呢人又很小，就这么围巾一围起来，然后那个长衫再一穿，那人又很小啊，根本就看不出啊啊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就听说他们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医，他就去给他看，去给他看了，那个中医把脉把了很久，就问他第一句话，叔啊，你多久不来啊？你好了，然后等一下再解释。第二句话就是问说，叔啊，还会顺未？好，慧律法师刚刚背开就往门外走了，药也不必拿了。好，解释一下，为什么药不必拿呢？连男的脉女的脉都把不出来，怎么当医生啊？所以你看现在的医生把脉，那个时候那个奇婆啊，他一把就知道这个非人脉。我们现在把了半天，我还曾经碰过那个两手把脉，据说是那个是什么祖传秘方的两手把脉，那么又什么怎么样把脉。我有一次呢，我故意逗他们，我说你们这种把脉都不够不高明。有一次呢，我去到中国大陆啊，碰到一个年轻的出家人，非常的贡高我慢，然后呢看他又在不舒服，好，我就说来我帮你把脉。那我怎么把脉？我的两三只指头啊，三只指头放到他的手掌心。他说哎，法师啊，有人这样把脉的吗？我说我这个是最新的，再也没有人能够这样把脉了。他一听他说哦，真的啊，我是没有看过这种把脉。我说你是不是啊常常患头痛啊啊，那么什么样的时间之内就会腰酸呢？啊，对对对对，我说那你应该吃什么药啊。他说哦，他后来就降服了他的慢心。其实我哪是把什么脉啊，我已经从他朋友当中知道了他的病情了。所以我根本不用把手腕，我只要把手心我就知道了。你们看好笑吧。那么好，我们呢概略的介绍这个奇婆，其实他还有更多的故事啊，我很喜欢奇婆，所以也多介绍了两个。这时候奇婆呢就跟这个阿舍世王讲啊，大王是摩亥母啊，你也谨慎呢，你不可以啊，也不要害你的母亲啊。王闻此语忏悔求救。其实呢这个时候阿舍世王啊也回光返照了母亲的慈爱，他也不敢杀他的母亲，然后一方面就是他也害怕奇婆呢跟这个月光大臣呢啊对他有所伤害，乃至于反叛。即便舍剑，当下呢就把剑给丢了啊，停止不害他的母亲，并且呢教斥啊，就是告诉他的内官呢啊，通常内官是女众呢，就是呢啊在房间呢、啊、整理房间呢、啊、或者是说专门在啊服侍这个国王以及呢这个王后的啊，必至深宫不令复出，
就把这个韦提希夫人呢关在深宫里面，不准她复出。这个时候啊，使韦提希被幽闭，愁又憔悴。这个时候啊，韦提希被人家关，幽呢就好像处在黑暗当中，闭就是关闭，他呢就起了大的忧愁啊，烦恼之心，整个脸呢、啊、都没有光荣了，好，并且呢他那个心呢好像要脆了，心也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的先生，如果他再不送死给他的先生，一定会饿死。他阿舍是把他关在深宫的时候，就等于宣判了频婆沙罗王的死刑。所以呢，韦提希虽然命在了，好，但是呢，更增强了他的痛苦跟忧愁。这时候呢，他无所归依处，所以呢，他就遥向其舍觉山为佛作礼。他没有可以皈依的地方了，因为世间他最可以依靠的他的丈夫，世间他可以养后半生的儿子，丈夫已经被儿子判死刑了，儿子又拿刀要杀他，他用什么做依靠啊？有时候啊，我很感叹的跟一些老菩萨们讲，我说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要找丈夫，为什么？因为要依靠。好，可是呢，你的丈夫跟你同步老化，跟你一起老化，你何曾真正依靠到他？好，可是呢，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时候我们常安住在无量光明当中，你反而可以把你的先生带向无量光的依靠。不管你走到哪里，从台湾到美国到欧洲，无量光一直从来没有舍弃过你们。但是因为我们去追求名、追求利、追求这些物质上的享受的关系，而让我们自己忘记了我们本来的父母。什么叫本来的父母？愿意我们离苦得乐的释迦如来就是我们的父亲，他一直告诫我们够用就好，去借你用的，人生要玩得愉快，不要玩得这么痛苦，然后呢要归投母亲的怀抱。其实讲到西方极乐世界，它只是一个比喻，因为对地球来说有西方，可是如果你在宇宙，西方又在哪里呢？佛陀特别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本意，原因是西方是日落之方，每一天当我们日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要回家休息了，因为我有休息，我明天才有更充沛的精神乃至更大的力量去做我明天该做的事。这个就是佛陀要我们明白，最后我们要归倒于极乐。好，那么好，韦提希呢对这个世间啊，国王的王位也不保了，丈夫也将死了，那么儿子又这么忤逆不孝，所以呢他就遥向其舍觉山。这个时候啊，他就只好啊向佛陀啊去请诉了。我告诉你们，世间的人再有修养，都没有佛的修养来得宽容，来得大，来得深宏。怎么说呢？你如果有结婚啊，
你跟你丈夫啊，同一件事情你去唠叨一二十次，你看他烦不烦？他骂不骂你？那么你的太太再温柔啊，你如果同样一件事情一直跟他讲啊，他也是跟你讲，哎呦，你这个人好没水准。可是佛陀不一样，你给他耍赖千次百次万次，他一样金色晃耀，容颜巍巍，坐在那里接受你。所以其实呢，讲到我小时候啊，真的我吃过很多的苦，你们很难想象。当我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啊，我们一个班上同学有五十多位啊，在那一年当中啊，我简直活在地狱。我在国小当中，我们班上的同学呢，在那一年当中不知道怎么搞的，每一堂课下课，每一堂课哦，一天有八堂课哎，每一堂课下课，我们班上有二十多位的同学，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他们了，乃至后来我很感谢他们，我也原谅他们，以至于后来呢，我再回到我们故乡呢，去碰到我那些同学，我还是一样很欢喜跟他们相处。但是那必须是我学佛之后，了解人生因缘之后。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学佛，我一定恨他们一辈子。他们怎么样呢？我为什么从小到大呢，全身带伤呢？他们还要感谢他们的慈悲。如果没有从小全身带伤的话呢，我可能觉悟的心也没那么强。他们每一堂课下课只有十分钟，他们呢就排成一排，二三十个人。那我那时候啊，因为人长得蛮高的，我就坐在后面，我都坐在靠窗户旁边。窗户旁边一边就是靠墙壁，我这边就是墙壁，那我坐在倒数第二个。我们班上有一半的同学，每一堂课下课就排队，每一个人走过我身边，就用屁股给我撞一下，然后我就去撞墙。我常常这一半，常常要风湿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半回家都是淤青的。每一堂课哦，有时候他们走快了，他们就好像在玩，他把我当那个气球这样撞。好，有时候他们在欺负我的时候，就把我拉到课堂的中间，然后他们就这样绕一圈，这里撞过去，同学刚好走到那边，那里又撞过来，就这样撞过来撞过去。我都从来不敢跟我母亲讲，乃至以后啊，我去发生车祸啊，都是自己勾无赛，勾无赛你们可能听不懂，全部呢都是自己出医药费，我不曾要求过人家赔偿我，没有。然后呢，他们撞过去的时候，他们不是只有撞过去，他们口里还念念有词。他们念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念老崩西卡古大世纪，你看我印象这么深刻。路旁的尸体，脚大小只，他们这样骂我。还有更难听的，反正这句话是骂的最多，我只记得这一句。我心里在想，为什么他们懂得这些话？所以我从小很会保护自己。就是这样被欺负来的。我到国中我很会保护自己，可是后来我发觉我还是错了。国中高中的时候，人家叫我斗鸡耶，一天到晚找人家打架的。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更大了，我有力气了，我干嘛被你们打？但是我跟人家打有什么意思？每一个人看到我像罗刹一样，没有一个朋友。一直到我高中毕业没有朋友，我发觉我这样不对了，我又开始改，又改回从前以前那小学的那种情况，所以我现在到处都有朋友。这个还只是身体上的，心灵上当然也经过很多人慈悲的教化， 没有他们的教化，就没有我今天智慧的光辉。所以有时候啊，伤害你的人可能是你今生最大的老师，最好的老师，只不过就在你那一念能不能转得过。当我们觉得我讲一句笑话啊，讲你没关系，当我有资格讲别人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资格去终止停止别人来拿我开玩笑。所以如果有人大众中哪里开玩笑，以前呢讲一个笑话，你知道我那个脾气哈，在小学二年级啊，有一次听到我母亲讲说，走带你去穿耳洞，说一个人好好干嘛穿耳洞，他就讲你如果不穿耳洞的话，以后要这样的睡衣，好去穿。你们听得懂吗？如果你不穿耳洞的话，以后长大要做人家小老婆，就因为这句话，我干嘛做人家小老婆，好去穿。就去穿耳洞了。那么在后来啊，因为呢我读到国中高中已经比较有力气了，比较会打人了，那时候我大哥跟我二哥他们打架都还不一定赢我，常常跟他们训练。所以在外面呢就比较会打人，当然我就变成大咯，我比较大，所以我很容易欺负人，然后呢也常常拿别人开玩笑，那别人只要一拿我开玩笑，走过去啪一巴掌就过去，所以我在打人手很快的，你们不要小看我啊，不要看这个师父这么慈悲啊，你是没看过师父打人呢、啊。那么后来我开始改我自己的时候啊，很多人拿我开玩笑，但是呢我把它吞下来，然后我感谢他。今天宁愿呢我布施别人，我不要做一个被布施的人。如果因为他看拿我开玩笑他能够快乐，没关系，因为他讲的不关痛痒，但是哪里会痛，昨天那个问题哪里痛，心痛，为什么心痛，因为起心造业，谁叫我们自己要起心去造这个口业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不要忘记回光返照。当我觉得我讨厌别人的时候，你必须要想人家不见得会喜欢你，应该常常惭愧，为什么我的人缘这么差，人家看到我都想要逗我，想要欺负我，就专门找我的茬。你怎么不想想看，你自己也在找别人的茬呢？很多时候啊，因是自己种的，所以你看，我们这部经学到这里，我们真的能够深深体会。这个时候啊，韦提希啊，为佛作礼而作是言：如来世尊在席之时，恒遣阿难来慰问我。我今愁忧，世尊威重，无有得见，愿遣木莲尊者阿难与我相见。作是于意，悲泣于泪，遥向佛礼，未举头情。这个时候啊，韦提希呢，他碰到这个困难，他以一国之母的至尊的那个位置碰到这种困难，所以呢他已经忘记了回光返照，他忘记了当初他跟频婆沙罗王约定好，我就在天井中生小孩，然后让他掉下去自己摔死，有没有？你们记得前面他忘记他种这个因了，他只是悲泣那个嚎啕大哭， 然后呢充满了怨气，这个是十足凡夫的表现。所以佛陀在讲这个阿弥陀法门，事实上主要的摄受众生的目标就是凡夫，就是我们这些一天到晚碰到事情就会哀哀怨怨嚎啕大哭充满了抱怨的凡夫。如果不是阿弥陀佛的48愿那么广大的弘量，我们有时候你看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候真感无疑啊。前不久啊讲到有一个回教啊，本来是回教的一个回民呢，他是一个作家，然后呢他写了一些诗篇呢就好像反叛这个回民，那么那个克梅尼啊要死之前呢就判他死刑，让啊所有回教的那个杀手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都要杀他，判他死刑。你一个宗教的领袖你有什么资格判人家死刑？你不是要启发他的生命拯救他的生命吗？为什么你要判他死刑？佛教没有判人死刑的，佛法当中唯有让我们学习忏悔，错了我们忏悔就好，你忏悔就身心轻松，你忏悔你身心柔软光明就入体。然后啊他逃到英国，那么英国政府啊一年当中要派很多的保镖保护他，一年要用100万的英镑来保护他。他已经啊在黑暗当中过了9年，不能出门了，不能走到哪，他走到哪里啊都有啊杀手要杀他。这么严密的保护啊，这几年当中啊还是有人用尽各种方法要杀他。他的妻子因为活在恐怖当中早就下堂而去啊。那么如果宗教是这样令人恐怖，他的宗旨就偏离了，他的教导就是有错误的了。佛法唯有教导人解脱的思想，唯有教导人心灵安宁然后清净，唯有施给众生是一种乳母的依靠。那么如果你们学佛学到一下子很凶，然后一下子又很贪财，一下子又种种的情况，那就不是正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啊我们那天有介绍过频婆沙罗王啊，他是释迦牟尼佛第一个约定要教化的在家弟子，对不对？那可见他跟佛也学很久了，而且频婆沙罗王在碰到这种忤逆之事的时候他已经正出果罗汉。可是韦提希呢，韦提希当然是跟着佛陀一起学，跟她丈夫一起学，不过呢她的学呢是属于随帮畅饮，纵使她是随帮畅饮她也感得那个福报，今生做王太夫人。好，可是我们再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今生学佛是不是随帮畅饮？如果再这样下去，那我们将必定一次又一次的累得诸佛慈巴菩萨慈悲的辛苦，一次又一次来耳提面命的教化我们。好，那么这时候啊韦提希就跟佛陀讲，如来世尊在喜之时恒遣阿难来慰问我。 那么我今酬忧，世尊威重无有得见，愿遣牟连尊者阿难与我相见。这个时候韦提希夫人呢就哭诉啊，向佛陀哭诉说啊，在往昔啊，佛陀你常遣阿难尊者来慰问我啊，那么我现在呢更增加忧愁啊，更多的忧虑啊。那佛陀啊，你的威德啊因为很贵重，所以呢我没有理由啊请得你老人家来，但是呢请你慈悲派遣目犍连尊者以及阿难呢来跟我相见，解我的愁忧。好，重点在这里，我们仔细看一下，韦提希他在这种痛苦的情况之下，他愿见目犍尊者以及阿难，不过他先尊师重道，所以他的愿力成不成就？成不成就？好，那么你看哈，做事于疑，悲泣于泪，遥向佛礼。他只是讲了这些话而已，然后呢，他就非常的悲伤啊，哭泣，那么眼泪就像在下雨一样，那么又向佛陀再一次顶礼，啊，未举头顶，头还没抬起来，他就那一拜拜下去的那个时候，佛陀在奇蛇劫山知韦提希心之所念，即次大目犍连即以阿难从空而来，从奇蛇劫山末于王宫处。佛陀应不应韦提希之愿？应。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讲哈，讲我们山上修路的事情吗？记得哈，你们还记得那时候我打妄想，我说哎，如果啊那个菩萨能够慈悲的话，那么少我一半或者是干脆都不要钱最好。我没有打很多次呢，我只打了那一次妄想。你看两天后佛陀现不现身？对我来说那个菩萨就是佛陀，他终于现身告好好，我满你的愿，这三尺宽不是三米宽，三米宽，那么一尺一米长，算你一千二。哇，真是欢喜的不得了。本来啊那个一米长一米宽是要一千二，如果是这样一米长的话就要三千六，他只算我一千二。我只打了一个妄想，台风过后那个狂风一扫过，菩萨马上示现。你看我在那个山谷底下只是这样子打妄想，我知道那因为世间都是虚妄取一相，我打这样妄想，佛陀在这么远的西方极乐世界两天就回应我，你看。那么当然这个时候韦提希这在他们的王舍城，那佛陀只有在灵鹫山，那更快回应他。他一讲完还没有举头，佛陀已经呢从奇蛇绝山末从王宫出。佛陀不是从虚空中来，佛陀那个时候是应韦提希的强念而现。我有时候在想，哇，十万亿佛国土，阿弥陀佛的耳朵怎么这么灵？好，当然可能佛陀他一听到我的声音，他马上了就办了这件事，可是因为我们凡夫业重嘛，感觉上还是经过两天，在事先我不敢这么想的。所以怎么搞，就在台风那一天，因为风很大，那一次的台风真的很大，那我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孤独啊，那么又想到哎，我到哪里去筹这一笔款，我就觉得很无助啊，就佛陀啊也没想到他会来跟我讲那句话。你看一句话，他的一句话就解了我千重忧。所以你们要知道佛陀现身 不一定是现佛像，你们不要搞错了，以为佛陀一定是现个佛像来，哈，现佛像可能还是魔嘞，哈。可是如果当你在有困难，你是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哈，不管你念的是地藏菩萨也好，观音菩萨也好，文殊师利菩萨也好，什么都好，可是呢，只要你啊，心心念念，他一定感应道交。当你在最大困难的时候，当你在无助的时候，出现给你那一句话的人就是菩萨，就是佛，想明白吗？不然怎么会说千百亿化身呢？如果只是一个现一个佛像的话，那我觉得那个比反而更危险。可是如果是现一个善友，或者是现一个善人，那么给你一句很好很中肯的话，那可绝对是佛菩萨慈悲应你的因机来了。好，所以呢，好，你看佛陀也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尔时世尊在奇舍觉山知韦提希心之所念。那么很明显的，当然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心之所念，只要你是打向佛陀的，他都知我们心之所念，想明白吗？几次大目犍连即以阿难从空而来。为什么佛陀要赐目犍连及阿难从空而来呢？一个修行的人呢，应该有活活泼泼的心，乃至虽然守于礼法，但是却不为礼法所束缚。为什么呢？因为目犍连尊者以及富罗那是不是从空而去为王说法，表示这个表法就是他一个解脱的圣者不会被人间的监牢所缚。那么现在要修学乃至于要听闻转这个大法轮，所以这个妙法必须从虚空中来，然后从虚空中应的时候呢，就是要令一切众生了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人世间所有造作之法都不是实相法，都将归于虚空。那么也欲令一切众生能够证入究竟空本性空无隔障来去自如之性，所以佛遣阿难尊者以及目犍连先表一切世间相空法。好，那么佛陀呢，在这一部经里面他是讲到以众生心而引现，所以佛陀呢，他既然要引现众生心海，他在他的佛的本位法身当中，只要众生一念心起，佛陀起一念心应，所以以心应心，不以形象，故不从虚空而来，但从奇舍觉山末，从王宫出。时韦提希离已举头见世尊释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坐百宝莲花，目连侍左阿难侍右，示范护世诸天在虚空中普与天花持用供养。这个时候韦提希还在拜佛，当他那个一拜起来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佛陀身紫金色。为什么会紫金色而不用我们一般凡夫的身呢？因为 佛欲现法身遍一切处，第一个，佛欲现金刚不坏，第二个，佛欲现所有众生与我同体都将成为紫金光明，所以佛以紫金色身而现，不以一般凡夫肉身而现。这个是佛的报身，佛紫金色的报身。那么坐在百宝莲花啊，这个时候呢，当然目犍连尊者阿难他们到，佛也当下就到。那么目犍连尊者站在左边，阿难尊者站在右边。这个时候啊，那么刚开始啊，这个法还没有缘起的时候，那么示范护世诸天呢，也不降临的。可是呢，当他们看到佛陀从奇蛇绝山末从王宫出，他们心想必定有大法要显耀，所以我们大家赶快跟去看看。所以来到这里呢，示范护世诸天在虚空中普与天花，只用供养。那么时韦提希见佛世尊，这个时候啊，韦提希看到佛陀的时候就自觉璎珞。为什么要自觉璎珞？你不好意思吗？我已经哭得这么凄惨了，全身还挂满了这些装饰的东西，好像不是很真心。所以呢，他就啊，这个时候他就好像那个世间的小女人啊，看到他的爸爸啊，或是看到他丈夫啊，可以依靠的人来了，那么就撒娇啊，赖在地上啊，这个也拔，那个也丢，就是要人家安慰的样子啊，举身投地。那么另外一个自觉璎珞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我身处王宫，我是王太夫人，但是呢，我也毕竟不能免除这种难。什么难呢？可能是子女要杀我的难，可能是丈夫死在我前面的难，我也不能免除这种难。那么自觉璎珞就是我不要这些世间相的庄严啊，我要一心皈依佛陀好，所以举身投地，豪气向佛，白言：世尊，我素何罪生此恶子？世尊复有何等因缘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但是呢，虽然他自觉璎珞，可是他的心并没有自觉，他还很抱怨呢、佛陀啊，我怎么搞的，我有什么罪，我生生世世当中有什么罪生到这种恶子？你看凡夫的心不懂得回光返照啊，他不懂得他种下，他在天井上生小孩，然后要把那个小孩摔死的因，他忘记了，自己忘记了然后他也忘记说，他跟大王想要赶快有一个孩子来继承的时候，先派人去杀了那个仙人，他自己也忘记了他只记得我现在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要对我这样？世尊复有何等因缘？那佛陀啊，为什么你又是什么样的因缘，你跟那个提婆达多共为眷属？他又是王宫里面的王子，又是你的出家徒弟，不管是世俗的外眷属也好，或是学佛法的内眷属也好，为什么你都跟他做眷属？你跟这种恶人做眷属？他的意思还有一层啊，他说如果没有你那个眷属的提婆达多，我的儿子也不会这样。你看这是不是纯粹的凡夫心？全部就是只知道怪别人。你如果不种那个因，提婆达多何来缝隙可以讲呢？今天我们的烦恼，我们所碰到的因缘，你如果没有种那个因，谁有那个机会跟缝隙来 讲你，来拿你开玩笑呢？乃至于来打你骂你呢？所以当你要伤心的时候，不要忘记是我自己先做错。可是呢，人呢又不能苛求自己太过分。有的人简直是没事找事干呢，那个我看起来他不是忏悔，那个叫做无病呻吟。他没事干就哎呀我很苦，哎呀我错了。可是事实上他真的知道错吗？未必见得。常常在下一次我犯了我执我慢大头症，简直在背台词嘛。你真诚忏悔，身心就会柔软，身心一柔软，形象就会有光辉，对不对啊？如果你只是背台词，那个我执我慢不舍，你又何必干嘛多一番辛苦来背那些台词呢？所以有时候真的要观察自己到底有多差。可是呢，在差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一句话，没关系，我肯学。以前我就是这样，我师父把我骂到无地自容，然后我实在很气的，并不是说不气的，谁没有我啊？你看，这气到半死，包袱包一包要走了，然后静下来思考，我不是来学佛的吗？我不是来除我见的吗？我不是来除我慢的吗？这两三下就被骂走了，怎么够看？然后就又留下来。所以研究佛学是一门学问，可是行持佛学必须用真功夫以及真心的，点滴的功夫就能够成就将来人格的伟大。很奇怪的，我每一次去跟那些长老顶礼，然后都是乘兴而取，后面那句就不用我说了。我每次回来就好沮丧，这么恭敬去供养那些老法师，这么去请法，怎么他们看到我劈头就骂嘞？现在感恩，他怎么搞得这么一群人，他不骂别人就挑你起来骂呢？可见我们一定还不错才会被骂嘛，对不对？但是很难吃得下去，通常啊，我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会去想到，哦对啊，那时候我错了，我觉得我很恭敬去请法，可是我去请法是法师在听我的，难怪被骂嘛。你们听得懂吗？我去就啊，法师我怎么样怎么样讲，我来请法，我已经讲一堆了才我来请法，你不被骂才怪嘞，是不是如此啊？那你们就知道要找到自己的缺点实在不容易，因为啊，要面对自己很难。你要看别人眼睛一看去就看到了，是要看回来自己好难啊。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也会很 shock， 很沮丧啊，哎呀，原来我又有多这个缺点又多那个缺点，怎么办呢？不过后面我一定会给自己加一句话，没关系，我学。当然呢，也不是一次就能改，一定是重蹈覆辙了很多次，哈。但是一次会比一次好。所以我有讲过，有时候我觉得你们好笨， 你们笨在什么地方？你们啊，师父好好，我要跟着这个师父，师父太好了。哎，你们真是绕圈子。师父跟着谁学？师父跟谁学？这些师父全部是跟佛学，学佛行，学佛握，学佛的思维，学佛的慈悲。那么我们的师父也是生死凡夫，我也是生死凡夫，我教导你们真正的目的是在于要你们跟佛学，不是跟我学。我的师长死后，如果你都一天到晚都迷惑这个师长，我的师长死后我怎么办？当然我也是很伤心。我经过一个月的思考，最后我决定学师父的精神，师父的精神就是佛的精神。所以不是跟着这个人呢、啊、不是、啊、这个人可能刹那被车撞了，可能心脏病突发，种种状况境界，那么这时候韦提希他真聪明了，他还是有一点不聪明，不过他叫的人呢、啊、他请的是目犍连尊者跟阿难，还是不错的啦。好，不过呢佛陀不舍众生心。好，那么好了，佛陀就面带微笑啊，这韦提希举他的罪了。现在他说啊，为什么会生此恶字？但是世尊，你又有什么因缘跟提婆达多共为眷属呢？我愿世尊为我广说无有恼处，我当往生不乐阎浮提浊恶世也。是浊恶处，地狱恶鬼畜生盈满，多不善聚。愿我未来不闻恶声，不见恶人，今向世尊五体投地求哀忏悔，唯愿佛日教我关于清净业处。如果啊，人呢不碰到苦啊，就不知道啊清净的可贵。有时候呢，我很感谢我自己选择了出家这一条路，因为欠人家比较少。可是呢，我也必须承受来自于十方的指责，没有尽人的本分。那天我们就讲过，所谓人的本分，你还有福报跟感恩的心。我有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女众生了一个女儿，一出生就没有两个眼球。那么我也跟你们讲过，以前有一个男众、他专门在做那个烤鸡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很多间房子，可是他生了一个两只脚向后拐的儿子，就像那个烤鸡啊被吊在上面的情况一样。那么他花了那几间房子的钱，不管整形也好呢，给他儿子装义肢什么都好，好，那些钱就不花光了，他一无所有，人也老了，然后那个孩子也死了。所以所谓人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不是只有结婚生子，人有很多可以开发的。我觉得做人好幸运，然后也很有福报，可是很少人呢能够去真正思维人在这个世间上的重要。今天我们人能盖房子，今天我们的人能够造公路，今天我们的人自称为万物之灵，可是今天的人却只沉溺在哦，做人应该娶妻，然后应该嫁丈夫，应该生子延续下一代，然后你们结婚之后，你们自己说一句老实话， 还能做什么事情？除了上班下班之外，事实上连你们自己一点休闲的时间，乃至于学一学有艺术有品味一点的时间都没有，不是应酬啦，就是抽烟啦，就是喝酒，全部都是那些习性。然后呢，就是要赚钱，就是要买房子。好，再来紧接着就是孩子的教育，何其局限，何其小。可是也有更多的人，虽然他有家庭，他不但跟家庭的人相处得很好，他还做了很多能够利益公益人的事情，这个人又何其伟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人一定是好人，他要把他的家庭照顾好，然后呢他还要能够利益别人的话，他就不会是犯五戒的人。哪有那个心思跟精神一天到晚去想这个女的会想什么，那个女的会想什么，烦死了。你们有没有发觉世间人在烦的事情只有两个字啊？顶多我再多一个好了，追求名望利。其实再说回来就两个字，色跟名。你的利益金钱全部来归纳于颜色的色，金钱印下去是不是绿色？很有意思的是，好像走到哪里那金钱都印成绿色的，为什么？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对啊，你好聪明，我正想到这个答案。它就是啊，再涨再涨再涨。好，这时候啊，这韦提希啊，如果不是这种因缘之下，他愿不愿意舍离王宫生活啊？不可能，对不对？那么以他在王宫做王太夫人的因缘之下，他碰到这种困难，所以他才会兴起厌离娑婆之苦。而我们人世间，如果没有碰到苦啊，你真的还是觉得这里蛮不错的啦，我一些朋友也很好啊，好、哦。可是如果你想到呢，我如果都把他们带往极乐，那不是更好？不是好上加好吗？这时候啊，韦提希说啊，他开始发愿了，愿佛陀你慈悲为我广说啊，无有恼处。这个时候他就是要选择的时候。事实上韦提希不见得一开始就选择这个极乐世界的因缘，他也不见得一开始就会为我们未来世的众生而祈福。那么他一定啊，是在后来佛陀给他显现的无量佛国土当中，觉得哪一个最好，以他凡夫的心眼来选择佛国净土，以他选择觉得最好的，然后推荐给我们。所以他这时候只是请求佛陀说，请你啊为我说这个无有恼处，我当往生，我不要再住在这个阎浮提浊恶世也。因为阎浮提呢，这里叫做什么呢？堪忍世界。此浊恶处在这里呢，地狱恶鬼畜生盈满。什么叫盈满呢？多到啊要溢出来了。地狱多不多？多。怎么样多？ 通通都是啊。说还有啊，这个身是地狱，心是菩提的啦，对不对？不，也不全都是。我跟你们讲过，世间两种人来出世，第一个是业力来的，第二个是愿力来的。业力来的众生，举心动念都是欲所；愿力来的众生，为了与众生共同爱与随顺众生，可是心无所系缚。你们要做愿力来的众生还是业力来的众生啊？啊，两样都要啊。要做愿力来的众生，那我们现在的愿力可以扭转以前的业力。你要安住你的天注定的，还是要用你的愿力去转换将来的业力？什么叫业力来的？譬如说你做餐馆业的啊，那么你一天到晚剁剁杀杀的话啊，就有那种商业餐饮业。你做医生的，你不重道德，你一天到晚呢，就是去拿人家那个还没有结婚女孩子的小孩，啊，这医德不好，就有医业。那么好了，因缘不散呢，你跑去海边出生了，啊，那么成了一个从小啊就要当一个渔夫的啊命运，就是渔业。可是你们会发觉说，今天我的姻缘虽然不见得很好，去出生在渔村，但是也有一些渔村的人走入社会，走入都市，转换了他们的生活，对不对？如果他们没有这个愿力的话，他们做不到的。那么如果你一生都在渔村的话，你必须靠天吃饭啊。风大的时候你不能出海啊，危险啊。雨大的时候也不能出海啊，危险啊。那个就是天注定的业力了。可是人心可以转，人心可以转。所以以前呢，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命跟运两个字，我们的命跟运气的运两个字，你是要运你的命呢，还是要顺着你的命运呢？你要运用你的生命，还是你要就这样子给你的生命去运用，就这样子了，好了，就这样子了。当然，这样一解说出来，你们会讲，我要运命。可是当你看到那个肉好吃的时候，就被命运了。不过呢，当你夹起来的那一刹那，你会想，不行，我要运命，好吧，我本来我的能力可以吃完今天一整盘，那我就留一块吧。那还是有一点进步了哈，不能说完全没有进步。好，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叫做五浊恶世。什么叫五浊恶世呢？就是见浊。什么叫见浊？因为我们都看人家的是非，看人家的过失，这个就是混浊不堪。那么见浊呢，就看到人家的过失，看到世间的种种，我们心就起种种的心念，比较舍不得，就产生烦恼浊。 那我也烦恼，我自己都烦恼的不得了，我就不可能清凉，我也带给别人烦恼，很多的烦恼，然后就变成众生浊。再来什么？好，从头开始背一遍的。好，再来就是啊，众生混浊之后，你来这里投胎呀、啊，不可能去投到一个清净的胎。全世界有记录右邪出生的佛陀一个，然后一个是谁？据说是老子从母亲的右邪出生。这么多人当中，全部都是处在母亲的胎域当中而出生的。我有跟你们讲过，要经过一个母亲的胎域，要有几个地狱，你们知道吗？大概五个。好，第一个，粪尿地狱，那个羊水都是母亲的尿，所以，现在尿疗法嘛，再让你回到去吃尿。不是，这不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来，那么第二个，第一个是粪尿地狱，第二个是寒冰地狱。有的很奇怪的，怀孕之后那母亲特别喜欢吃冰，这个在你们这里就最容易碰到了啦。常常啊，那母亲一冰下去，哇，好舒服哦，可是你在下面抖抖抖抖抖。再来，烈焰地狱，热闷啊，不得了。好，那么有些时候啊，我是开玩笑啦，但是呢，事实上有这样的人，他能够把那个高温60度以上到75度的东西就这样拿来喝，哇，我一喝下去我就觉得烫舌头，烫到我整个舌头都麻了，要三四天才能恢复。我说你怎么喝？他说我都喝这个。我就说哦，你这个简直羊头灌口，只有你才能喝。他是蛮多人能喝这么热的东西。那个我大概只要喝到40度左右的那个热汤啊，我就觉得那个心都哇烫得很难过。你看那个热滚滚一下去，小孩子跟着喝吗？跟着喝。好，然后再来呢？啊？再来血池地狱。好，因为那个羊水还带血水，血要输送养分。再来夹山地狱。在以前啊，在以前你母亲出生一定要用她的腹部的力量把那个婴儿挤挤挤出来，现在少了夹山地狱，却多了一个什么地狱？尖刀地狱，那不小心就割到了。好，一出产门，首先碰到的风刀地狱。小孩子为什么哭？因为他在温室里非常的温暖，一旦碰到一点点的东西，就好像我们那个润肉啊，去梦到东西很痛，对不对？再来又必须什么？很不幸的，婴儿一出生不哭叫做 A 告，所以医生护士抓起来颠倒，一定马上先打屁股。